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在网上的，有在实体的，主，总之，我们要告诉你，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饥渴慕义，我们喜爱你的话，我们甚至都可以都像那个耶利米所说的，我们拿来你的话就当食物吃下了，因为你的言语，你的话语，是我灵中的欢喜快乐，而且我还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主啊，就把我在你的名下做你子民，做你儿女的一个特权，尤其是蒙爱的特权，特别是能领受你的话语的特权，不断的显明在我的生命的成长和追求的历程中。主，我们的教会在今年特别给我们教会整体的目标是要提升还有扩展。主，我要说，不单单教会小组牧区要提升、要扩展，这个提升和扩展，首先要发生在我个人的生命当中，而且尤其要体现在对你话语的这个吃喝，然后领受，然后呢，那个并且能实行出来的这样的属灵经验中。因此，我就在你面前迫切地向你祈求，主，使我不做白占地图的人。也不做对你话语，冷漠、麻木，然后呢，感觉到无所谓的人，我要对你的话语感觉到敏锐，然后呢，扎心，然后呢，心里觉得火热，然后呢，又立即带出行动，乐意照着你的话语来遵行。主啊，你就让我成为你蒙你赐福的百姓和子民，然后我有一个私下的，可以说有点自我为中心的。那个这个偏向的祷告，那就是，你就将《生命记》第28章1到14节里面的话，就成就在我身上。主啊，当我这是遵守你的诫命、典章，爱你的话语，爱你的诫命，爱你的律法，爱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就在我生命的各个层面，主啊，就用那个属天的赐福，那数不尽的恩惠，在我后面追随着我。主啊，哪怕我多到一个地步，我告诉你说够了，够了，不要来了。你的福分，你的赐福，都仍然要在我后面加以追随。我要你的福分追随，我不要《生命记》28章15节到68节里面所说的那些祸患、那些咒诅、那些灾祸来追随。我要你的福分追随，我要想你的福分追随在我的身后，我就要对你的话语热心。我愿意对你的话语热心，因此主圣灵，我特别的祈求你，主啊，搅动我的热诚，搅动我的心，因为你一搅动，你一点燃，你不断的从天上注入那恩典的那个圣灵的膏油来的时候，我的里面就有泉源了，然后呢，就有热心，然后为你焚焚燃烧的那个能量和储备了。否则，按我自己天然人的热忱，我持续不了多久，所有的事上都持续不了多久，尤其在你的话语上更持续不了多久。因此，我要圣灵在我的里面搅动、感动，然后呢，点燃，然后呢，不断的激发，因为你是创始成终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一想到你要成就这美事在我的生命中，我就无比的欢喜快乐。谢谢你赐福今天我们第一堂课的时间，而且我们特别感恩这次的课程的安排。我们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谢谢你，主啊，让我们每一次在你面前都有得着，都有学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交托、这样的赞美称谢，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就别的话不说，就正式的进入到课程的内容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罗马书的第一课所要涉及的内容，从它的导论、概论、前面的介绍的内容呢开始，然后呢逐步进入到第一章，然后一直呢最后可以到第16章。那讲到那个罗马书概论的内容呢，我们大家切就看呢。我们就会涉及到一系列跟本书啊有关的 相应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基本的资料。比如说第一方面我们大家一定那个很多人都在问说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呀？那熟悉的人就知道他是保罗。哎，然而他的依据在哪里呢？还有呢，那个著书的时间在哪里呢？其实呢，关于像第一个层面的内容教会历史呢，历来探讨都很多。但是呢，感谢赞美主，那就是初代的教会呢，其实有很多的像教父啊，还有一些知名的一些牧者，然后包括在历史当中做研究的人，都对。像那个本书的作者就是保罗，哎，正如圣经当中经文所声称的那样，不做任何的怀疑，所以呢，作者是铁定的了，是确定的。那涉及到呢，这本书他写作的时间，我们就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时间，就是主后56年、57年左右。那么呢，有些内容呢，我就都没有详尽的写在这个提纲中，那。具体如果在写的时候是那个时间，那个时间如果在作者保罗的身上，那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按我们现在的从读经角度的推测我们认为呢，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其实呢已经有几部著名的保罗书信都已经被写成了。那么呢，罗马书虽然，在那个圣经的排列当中，大家看到四福音之后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后面就是罗马书，但是罗马书呢排在保罗书信最前头，却不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卷，哎，很重要。那么呢，他所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按理说，这个时候正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所以呢，大家如果读那个。像那个《使徒行传》，尤其当你读到像24章那样的内容的时候，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当第三次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那么他就曾经从那个我们所熟悉的像亚该亚，还有马其顿这样的地方，干啥呢？就那个征集了募捐了一些善款，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正在遭受很大的那个灾荒，所以呢，外地的信徒呢，特别以保罗，由于他是外邦的信徒，外邦的使徒，神判他做外邦使徒的，所以我们大家读那个加拉太书，大家我们在小组当中，你有没有记得那个前面的内容？其中就有讲到保罗跟那个使徒们有商定，商定什么呢？外邦的信徒信主以后不用再受割礼了，哎，但是呢，耶路撒冷的使徒就是那些做台柱的，像雅各呀，那个像那个彼得呀这样的领袖，却对在外邦传福音做使徒的保罗有什么呢？有具体的期望，那个期望其中就是能不能从外邦那个教会多有一些善款的募集，然后可以帮助到犹太人基督徒，所以呢，这样的情形、这样的资料呢，就在加拉太书前头呢，就有交代。所以你想一想，出现在第几章，都是我们在教会查经的时候，出现过的内容。所以呢，保罗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在哥林多城，然后呢。应该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有一个人呢，叫该犹的一个人，在他的家里，我们认为他写了比较长的一个教义性的书信，罗马书。那么这个就非常重要了这个就非常重要了。那这个罗马书这一写成，你知道吗？他对整个基督教，整个初代教会和后来的整个的教会历史。哇，就产生了极其那个重大的这个作用，它就像基石一样，为基督教的信仰呢提供基础。我们会看见呢，在耶稣的门徒中，其实呢，那个保罗呢，并没有实际的跟随过耶稣，在3年半当中做耶稣脚前的、身边的 生前身后的门徒，没有，他是特别被选召的。但是呢，在耶稣众多的门徒当中，在这个基督教教义的表达、写作这方面，神却特别使用了保罗这样一个曾经抵挡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曾经是大大的为犹太教热心，后来被主得着，我们看到呢，神就大大的使用他。哎，所以呢，这个那个罗马书这样一写成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他既然是在哥林多城啊写了那个这卷书，那么我们一般就有理由推测，这卷书的写作是写作于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两卷书的完成之后，他才写了罗马书。所以呢，那个他是啊被排在，有的人认为他是第五卷或者第六卷的保罗书信的这个次序当中，所以他不是第一卷。那我们接着呢，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保罗如果是在哥林多，他写了罗马书，那罗马书怎样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地，然后最终被送到，那个拿今天的话叫邮寄到，那个罗马城呢？我们会看见呢，在当时罗马的社会、罗马的世界已经非常的发达，但是呢，这部书啊，并没有作为公开的邮政服务的对象来加以处理的，而是由于什么呢？在那个罗马书的第16章第1节，就提到了有一个女信徒，她的名字很好听，叫做菲比。哎，我们如果在美国，哎，华人的姐妹当中，也有很多的姐妹起名叫菲比，这是一个好听的名字啊。我们当中有没有？我们这凑巧是没有的啊。有的时候能碰到。那这个叫菲比的姐妹在哪里呢？她是在一个地方叫格里底，那个坚格里。那坚格里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它离啊那个哥林多呢非常近，才有10来里地的一个路程，非常的方便。而在当时呢，这个菲比呢正打算呢要去罗马城，结果呢，保罗写好那个就是那罗马书呢，刚好就可以托他呢来带过去。那么这封书信呢，就后来被顺利的带到了罗马城，然后呢就供应了当地的教会。那么在这里呢，你知道吗？这里面说起来提到罗马城。那么，在当时，罗马是整个罗马世界的中心。哇，你知道吗？那个人们一般所说的罗马不是一日当中建造而成的。然后，另外就提到的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你知道，如果要是从人类历史上来讲有的时候我就这么说一下，有些中国的弟兄姐妹不怎么太爱听，因为我们做中国的弟兄姐妹呢。有的个人呢，还比较倾向于中国文化至上，一提到那个中国的古代，我们就认为全世界中国第一。但其实啊，如果真把文明往前追溯啊，都不用说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那个时候同等时期的中国有多落后了，有多原始了，就包括罗马帝国。将整个地中海变成中心，变成那个一个内陆湖的那个阶段，也就是保罗呀，写信，然后呢，那个把罗马书托人带到罗马去的时候，那个罗马世界的各地前往罗马方便到一个你难以置信的地步。那个我们一般呢，我曾经教过一门课叫《圣经地理》，我们将当讲到圣经地理的时候，就会告诉大家。现在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凡保留着古罗马遗迹，尤其是古罗马道路的一些地方，你知道吗？那些有些考古学家就对古罗马的道路，那个海上的航运就不用提了，地中海的航运就不用提了，那个陆路的，当时空运还没有，陆路的，考古学家把那个罗马的高速公路，那种交通要道，那种大道，古代就已经有 highway 的概念了。把它整个做剖面图，你知道古罗马的道路啊， 是下面一层，上面一层，上面一层，然后呢，分成好几层，有鹅卵石，有细沙，然后有小的石略，然后到最上层的那个大块石头的那个就是像我们装修做那个做铺砖一样，哇，你知道那个罗马的道路一座剖面，就像切牛排一样，切五花肉一样，一层一层的。难怪就罗马的道路一直2000多年过去了，现在很多地方的古罗马的道路还在被使用，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就难怪，你知道吗？这个尖格里的菲比姐妹，她有计划要到罗马去，那罗马书就可以带到罗马去，为什么呢？神在古代的时候为罗马当时的世界啊，提供了非常好的。那个各方面的条件，福音也在罗马所具备的交通条件各方面的条件之下，得到了很好的传扬和扩散。哎，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社会上、世界上的一些因素，包括神工作，它双方面的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啊，互不可分的，啊。那个罗马在那个时候，如果说保罗为他们能写一部啊。最长的书信，那就说明保罗非常的看重他们，你知道吗？如果做单卷书信，你看罗马书有多长，而且我们一般会有一个感受，读了罗马书，你会发觉它不像一个私人或者跟小部分弟兄姐妹讲私话，然后呢露私情的一封书信，它是一个有关基督教教义、信仰宣白的。哎，一个神学性的一个著作。哎，那究竟是哪样的一群人，配保罗花那么多的功夫，那么认真的在讲基督教的教义？那由此呢，基本上就会大家就会比较感兴趣，是在罗马的那群将要接受这封书信的人，是重要在哪里？还有，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也？一般呢？现在的推测呢有好多，比如说人们认为呢，罗马的教会有可能呢是那个彼得呀，直接或者间接来建立的。那么到了再后来呢，如果你有了解一点耶稣的门徒的殉道史，我们最终也知道，就是彼得跟罗马的教会感情特别深厚，到后来他也是在罗马殉道，啊，这个故事我们在这里就先不提。然后呢，还有一些人推测呢，罗马教会是怎么被建造的？就是啊，大家读到《使徒行传》有第10章，特别讲到有个罗马百夫长哥尼流。哎，我们就要说呀，新约圣经当中当提到几个罗马百夫长，素质都非常的高。哎，圣经决然没有从一个他是这几个百夫长是外邦的那个统治那个侵略军的角度。然后加以差评的没有，而是充分的肯定了对方的人品，还有工作各方面的那个态度啊，还有效率各个方面。你比如说在福音书里面讲到那个为仆人来求耶稣医治的那个罗马百夫长，给你的印象好不好？那是素质相当之高，犹太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然后呢，再就是在耶稣十字架下那个罗马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素质高不高？能提升到对神的儿子的认识上，哇，这个不得了。然后另外就是哥尼流，哎，那个，其实还有别人，我们这里不一一都说。所以呢，有人就认为呢，说罗马百夫长哥尼流在受到彼得的帮助之下，后来呢，全家信主，还领受了圣灵。后来呢，他作为可能是工作调动。或者是各个方面，因为他毕竟是罗马的嘛，那么呢，后来将福音呢带回到罗马。那还有另外的讲法呢，甚至告诉我们说，就是在罗马城有基督徒，也可能是跟呢，就是五旬节圣灵大降临的时候，当时在耶路撒冷圣城那些被圣灵充满的犹太人信主的人中，其实就有从当时地中海沿岸。各地来的一些信徒，他们先是犹太信徒， 在彼得讲道之后，他们扎心，然后问我们该怎么办。那彼得所回答的就是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干啥？接着就会那个领受所应许给你们的圣灵。哎，所以这样的一群犹太教的原本的信众，领受了福音，后来呢，他们其中带回的一个方向，一个目的地就是罗马。哎，所以呢，关于罗马的教会呢，有各种的推测，但是呢，最早的建立的这个缘起呢，已经无人呢能够真正加以准确的加以追溯，但是不管如何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的教会，你知道吗？那就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啊，可是呢，却非常的兴旺，以至于保罗会那么认真的来对待罗马教会那些弟兄姐妹啊，当然他们当中有外邦人，然后呢也有犹太人啊，那个作为他们原本的民族啊，那个出身和来源，总之呢罗马教会啊非常非常的兴旺。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谈一下，就是罗马书它的写书的目的反映在哪方面啊？那我们在读到罗马书，尤其是它的第一章，我们其实呢就可以看见保罗其实已经透露出了他呢写罗马书的这个目的所在。人写书呢，写一封信呢，都有一个最基本的目的。我们在讲概论的时候呢，都会提到各卷书他在写作的时候他的目的何在。所以大家如果读一章的十节、13节到15节，还有第15章的23节、24节，我们就可以知道呢，保罗他在那个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他没有到那个成为囚犯，被押解到那个罗马城，然后呢想向那个罗马的皇帝申诉，他是无罪的，之前，你知道吗？保罗就已经有深深的一种切望，非常想要到罗马去，但是呢，大家请放心，这完全不是出于那个保罗呀，对于一到去罗马，罗马是花花世界啊，你知道吗？去看一看，去看看霓虹灯，去看看什么那个好玩的东西，这不是保罗的兴趣。保罗呢，后来他就提到了诸多几个方面的那个角度。等下的那个，如果要是有空讲到第一章，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保罗的心思。保罗为什么要去罗马？原因是保罗非常的被罗马教会的信徒啊，他们在信心方面的德行、信心的功夫，而怎么样呢？而吸引。所以保罗就特别提到罗马教会在当时，你知道以什么为闻名？以信德传道，传遍天下闻名。什么叫信德？信德其实就是由信心积累而成的德行。它是信心，又是信心的积累，所以呢是信心的功夫。那罗马的信徒在这方面呢特别出名。那我请问你，如果你要是知道有别的教会，在当时初代教会还有别的教会，也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也在当时的世界是出名的，比如说腓立比。请问他们以什么为闻名？能不能想到？两个字儿，很好，喜乐。还有呢，不单单喜乐，还有呢，腓立比这个教会呢，由于跟马其顿、亚该亚这些那个教会那个这些地域上地理上都是挨着的。那么呢，你知道吗？那个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8章9章的时候，保罗就特别提到，他们除了喜乐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在当时的世界非常出名，乐捐的厚恩，而且那个乐捐的厚恩不是反映在，哎呀，富有了，很满足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留了，一定给出去，而是在极困苦、贫穷之间，保罗说他们都显出乐捐的厚恩。那这一点呢，就跟大卫很一样。大卫那个，如果你看《历代志》里面，他就形容， 他自己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逃亡的岁月、受困苦的年岁里，大卫一直在干嘛？大卫不是说单方面的只是扩大人马，然后呢，然后给自己积累这个那个小金库。大卫啊，是积累大金库。他积累的大金库装了很多金银财宝，但是是为啥来用的呢？节省的电。哎，你看到大卫的做法跟雅盖亚还有马其顿的信徒像不像？非常的像。哎，这话我们就稍微容许的稍微偏出去，我们就知道呢，罗马的信徒非常招保罗喜爱。保罗被吸引的地方，就是罗马人的弟兄姐妹的信徒的那个美好的生命的信德，传遍天下的众教会。所以呢，保罗就很想怎么样呢？到那里去，然后见识见识。哎，你知道吗？这一见识见识啊，往往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吗？我们一般就会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往往发生在母亲，还有呢，就是那个传道人身上。这方面很有共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为什么提到母亲，又提到传道人呢？有一样东西很像，就是当小孩子越有吃的意愿，想要吃奶水，母亲的身体呢就更乐意来分泌。哎，如果那个小孩子到后来都秧了，脑袋挺大，肚子挺大，然后也不吸收，然后最后是那个状态。母亲会忧伤，然后呢，甚至会影响奶水的分泌。我再跟你们说，为什么他这一点跟传道人也很像呢？我告诉你，如果有的时候有些教会，有的弟兄姐妹如果怪传道人讲得不好，不了真理，然后呢，那个肥脂肥膏，那个有营养的道出不来，不要怪传道人，不要怪这不要怪老师，是什么？是。做属灵婴孩的不要，已经没有吃的意愿了。那传道人一看，得了吧，喂你也白搭，干脆传道人也产生了一个厌倦的机制，也不分泌了。所以你知道吗？传道人如果一旦那什么，要有丰富的供给，跟信徒的强烈要的那个热诚、那个火热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知道吗？保罗的里头其实就有暗含的一种情况，就是他非常的愿意见识罗马教会弟兄姐妹信德的功夫、信德的见证，以至于啊，因为被这个良性加以刺激，保罗就希望从他的那个生命里，就像属灵母亲一样，再能分泌出那属灵的奶水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这不是我创作的啊，讲法。保罗在讲《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还记得保罗怎么跟那个《哥林多前后书》，那个的对象，哥林多教会讲话。保罗特别提到说：“我是用福音生你们的，而且我为你们的缘故，还愿意再受产之苦，就是把你们再生一次。为什么？生完你们第一次之后，后来你们慢慢慢慢的，随着肉体，结果就走样了。”保罗说：“不行，我不满意，这不是我原本生你们的那个目的和期待，我要重新再生一次。你看，他要再受惨难之苦，所以我们在看到这里就可以知道，保罗有着属灵啊母性方面的那个牧者的那个心肠，啊那种洞见，哎，所以他希望跟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产生非常非常美好的这个互动。”那么另外呢，还有的就是保罗自己也流露，那就是按理说应该是罗马教会啊，应该没有直接受到过使徒的教导。如果要是这个观点成立，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就说明彼得应该在这之前，在保罗写罗马书之前，彼得本人并没有直接的介入于罗马教会的创建和牧养。哎，因为呢，因为这个直接发生就是使徒来教导罗马教会信徒的关系，是由保罗 写罗马书带来的。哎，清楚这个情况吗？哎，由此我们就否定了其他别的个别的想法。那么因此呢，由于罗马教会的确有福音传入了，然后呢也建立得非常好，信心的功夫也好，但是由于没有呢，那个使徒直接的教导，那保罗就深深的感觉到有必要，向这个在罗马首都的，那个在地理位置、政治各个方面这么重要地点的，那个信徒，来极其庄重正式的来介绍基督教的纪要真理。哎，所以虽然我们说是纪要真理啊，但是我们说里面充满了奥秘。哎，保罗就借着16章的这样的经文的篇幅，来介绍基督教的救恩的这个纪要真理啊。所以保罗所做的，你会发觉别的使徒们没有做啊，别的使徒也有写书信的，像彼得有彼得前后书，雅各有雅各书，那个犹大有犹大书。哎，但是呢，我们会看见，他是那个针对的是那个教会的一般性的问题，啊，但是呢，保罗所讲的却是基督教的那个基本的救恩真理。那么另外呢，第三个可以说著书的目的我们说就可以说除了讲救恩真理之外，我们说保罗更为宏大的讲了那个比救恩真理更加放大。大范围的一些事，这些事是什么呢？比如说，非常详尽的阐明了外邦那个人得救在神救赎计划当中的伟大地位。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是有那个爱读圣经的这个热望，你留意在那个保罗写的书信当中好几处，比如说罗马书。第16章那里面，然后呢，你再读，如果读哥罗西书，然后你再读像以弗所书，保罗有好几次提到有关于神的奥秘。然后一提到神的奥秘的时候，保罗有点那种沾沾自喜有点那种陶醉有点那种就是得着了那种宝贝的那种心态，还那种姿态。但是如果你整个一对保罗所讲的那个奥秘一抛明，因为保罗就告诉我们，保罗一方面强调神借着他的儿子有奥秘，而且这个奥秘是在那个在以往的历史上是亘古不言的，就是以往的历史上一直不发声、不透露、不讲话，但是当神的儿子来到了。救赎大功完成了，我们现今就知道那奥秘了。你知道那奥秘是啥？那奥秘始终摆不开的一个中心环节，就是外邦人可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外邦人可以得救，外邦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外邦人可以跟神的儿子耶稣一样，成为后嗣。你说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作为外邦的信徒我们不太觉得有什么特别，发觉没有？我们很自然的，然后呢，我们就信主了，然后呢，加入教会大家庭了，然后如何如何。可是你要知道外邦人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有地位，而且罗马这个城市，代表着罗马帝国，在成为整个当时外邦世界的一个象征。然后，外邦世界的人蒙恩，跟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被神一样加以看待，而且当外邦人那个蒙恩，是恰恰发生在犹太人对救恩加以弃绝，于是神也在那时候暂时搁置犹太人。其实保罗说的更严重，叫弃绝，当然不是永远的弃绝，哎，神的弃绝是与人弃绝造。救恩造成的，那么呢？不管如何，我们会看见救恩因着犹太人拒绝救恩，临到了外邦人。你知道，这在初代的教会，那是不得了的事，那是不得了的事。所以你知道，那个保罗因为传这福音而被人看为是搅动天下。 今天你看我们传来传去，都像打空气，都无声，说话都绵绵如针，没什么力量。哎，我们觉得基督教世界现在是向世界发声，非常的软弱。可是你知道吗？当时却不是如此。当时传耶稣是基督，外邦人能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救，可以让整个天下都被震撼，都被搅动。你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得救这个事实本身，它厉害不厉害？好厉害呀！所以我们当体会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个在主里年头多的人，越年头多，越进入到真理和神的爱本身。哎呀，一个人就对神的爱，还有神的救恩真理，就会发觉说，这就是我的宝贝，谁都拿不走这宝贝。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了它的贵重，它是无价的。哎，所以呢，你知道吗？保罗就要向外邦世界，尤其是罗马的信徒，来阐明、来说明这一点。然后呢，当然，我们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觉，其中有三章，它的9、10、11这三章，保罗在讲救恩、讲人成圣，讲着讲着，突然就讲到犹太人，到了。那个幕后的世代，神在他的救恩计划当中怎么看待？所以呢，保罗也做了一些最基本的讲解，神怎么看犹太人？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到了那个幕后的时期，包括在勇士里，神对犹太人的计划究竟如何？那个保罗做这番解释的时候，他是非常必要的。你知道为啥？就是因为保罗一方面。神给他的领受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啊，一旦信主了，就跟那个亚伯拉罕那个所信的那个信是同质的，一个质量的一个质。那么呢，亚伯拉罕那么信，我们呢，现今因信神的儿子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的信跟亚伯拉罕的信呢是一致的。你知道吗？正因为如此，那么保罗呢，其实给了我们这些外邦的新约时代的这些神的儿女们呢，有一个新的一个称号，叫做属灵上的真以色列人。你喜欢这个名称不？哎，但是呢，在教会历史上，后来呢，好多的那个就是那个在欧洲的一些基督徒啊，他们就提升了，过于高抬了。属灵真以色列人的这个地位，他们因此你就会看见，在欧洲的历史上对犹太人的排斥，他们就认为犹太人你知道干啥的？过去，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而且声称，那个这血归于我们和我们后来我们的子孙的，那因此，犹太人就该被怎么样呢？逼迫，该被驱逐，该被苦害，你知道吗？他就会造成一定的不平衡。那尤其到了二战时期啊，曾经在西班牙，后来在那个二战时期，纳粹那对待你知道吗？对待犹太人是不公平或者残忍到的极点，而且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发声的角度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发声的，也就是说从基督教新教的角度，或者从天主教的角度，都觉得犹太人。遭那么多的苦难啊，罪大恶极，罪有应得。你们呢？我告诉你们一点：如果你们要是有机会一旦去德国，去柏林，柏林离柏林大概1个来小时的坐火车，有一个城市保存得非常好，那个就是马丁路德的工作的地方叫威登堡。哎呀，那个小城美到一个地步，他的很多用过的物品都留着呢，他过去工作的教堂也在。然后他埋身的地方都在，但是如果要是有人懂得那个游览导游，人们就会告诉你，在那个教堂的他工作的教堂的那个外部的那个就是那个建筑物，因为欧洲很多这建筑物上都有美丽的雕饰，有那个浮雕上，你知道吗？竟然就出现就是那个犹太人和猪。 进行交合的这样的浮雕，这样的雕塑。我那次在路过的时候，后来呢，当地一个德国弟兄，这个德国弟兄甚至还会说中文，因为他太太是台湾去德国的一个宣教士，他就特别跟我解释，他说就可以看到啊，古代的基督教是多么的对犹太人有意见，竟然把犹太人跟猪这种非法的污秽的交合做成浮雕，做成雕塑物，来那个把它呈现在建筑教堂建筑的一部分。哇，你就可以知道，那么因此我说到这里，大家就明白，其实保罗如果写9、10、11这三章的圣经，你就知道对犹太人真正要被教会所认识，是从神的心意当中加以认识，这该有多么的必要。那就是神没有丢弃、撇弃、弃绝他的子民。哎，所以呢，等到讲的时候哦，我们再细节的来跟大家讲，那个那些内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啊。那接着呢，你知道吗？就来到我们今天一个情形的一个关键，哎，我们就来看一下第四个方面。我请问大家，你们想不想知道罗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呀？读了那么多遍，读完之后，你有心得体会没？容易理清楚它的脉络不？你会不会有发现？你会发觉啊，非常难理清楚它究竟在说什么。总的来讲呢，读起来并不难。可是呢，如果你真想知道保罗说什么，却变得又不容易。因此呢，你知道吗？在教会历史上，我家里呢，有一位生命课的我们教会的大姐，送给我那个2卷布头的上下级的布头的罗马书的注释，每一个单卷就那么厚。我告诉你们，我为了给你们上课，我会翻一翻，读一读。但是读一读啊，我就跟你讲，那个疲劳、那个困倦的感觉，其实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传道书最后所讲的，读书和写作给人带来什么那种感觉就出来。哎呀，太厚了！太厚是因为什么呢？人们认为奥秘太多了。那个我在这里呢，我给你们带来了一本我的讲义。你知道这本讲义是1984年我在南京神学院，我那个第一次上罗马书的时候，老师发的讲义。哎，1984年，春季学期。然后呢，我记得在一九，应该是我那个一九，后来有一年我又曾经修过第二次。你知道我的老师厉害到一个地步，讲罗马书啊，一年的课程都没有办法把它讲完。他就把罗马书当中的重要的那个保罗的思想、他的观念，然后就细嚼慢咽、细嚼慢咽，让你永远都觉得说，它里面奥秘太多。我在这里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罗马书有奥秘，但是呢，过多夸大它的奥秘，然后呢，给大家造成了一种感觉说，哎呀，我就被吓到了。罗马书是我不可能懂得的，又不必要，你知道吗？我的老师就做得很好，他细嚼慢咽就告诉我真理的丰富，但他最后总能把我们带出出路来，他会给我们留一条出路。所以啊，我们也愿意，这一次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希望从罗马书当中走出一条出路来，好不好？最后我的意思就是，读完罗马书，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说，我懂了，我明白保罗是这么说的，好不好？哎，那个，但是呢，这一点都不影响，等未来有另外的牧者、另外的老师也讲罗马书的时候，你们还可以再选。哎，一定会讲得比我更好。那我们有这个美好的期待啊。那总之呢，就是，老师们会从不同的角度，但是呢，真理它是不离核心的。哎，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就是本书啊，它究竟写啥？ 其实呢，如果你要看到我对本书内容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括啊，这里已经蛮清楚了。比如说就在讲阐述基督的救赎福音，然后福音是啥呢？我们一般说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关乎什么呢？关乎全人类靠着耶稣神的儿子来什么呢？来得救赎，然后呢，白白的称义，并且呢，在他的救恩计划当中，最终还可以成圣。所以得救、最终称义，是福音所要关乎的那个好消息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内容所在。然后呢，如果我们细节来看呢，我们就在这里呢，整个的就说了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保罗就阐述了犹太人、外邦人都是罪人，因此大家都需要救恩。然后另外呢，救恩乃是借着神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死所成就的。然后呢，人必须得接受这一救赎之法才能得救。然后呢，得救以后，那基督徒就必然要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经历里？那么就是，我们大家就会看见呢，就是从第六章，然后一直到第八章，那个核心的内容当中所要阐述的那个内容呢，最为关键，很多人走不出来的。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6章，一直到第八章，然后呢，最后就阐述，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为什么拒绝救恩？然后最后神在他们的计划那个当中是什么？然后其中呢，我不知道你们的笔记上啊，其中呢还有一个，后来呢是在电脑处理的方面呢，是有的时候，有些时候在印的时候会有脱离。也就是有 E，然后有 F，你们上面有没有 F？哎，那就很好。你看我这个印的时候就没有出来。后来我就用字写的，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生活，干啥呢？是要应该活出敬虔圣洁的信仰生活，也就是行为上的见证。如果你怎样，如果你大概的看这个内容的概括，你有没有发觉？其实已经蛮完备了，但是说完之后呢，好像不怎么入心。它还是一些大道理。哎，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说下面的内容，从现在一直到下课，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凌晨，也就是昨天晚上下半夜。哎，我无法睡觉，因此特别为大家归纳。其实所讲的就是第四个大方面，本书《罗马书》究竟在讲啥，好不好？哎，这个部分呢，我就恳请大家呢，哎，稍微有点注意，那么呢，留心留意，然后呢，我也在一些特别需要侧重的地方呢，强调一下，你们听不懂呢，然后再跟我探讨，再问我都不怕啊。总之，我们希望呢，从这些最基本的内容当中进入，而且能够走出来。然后呢，如果要是大家有个最基本的了解，等进入到实际经文的这个阅读和学习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就容易了。所以今天呢，我只是用下面的时间做一些最基本的概括啊。好的，我们就来那个做一些那个最基本的概括。那在那个罗马书的一开头呢，当它的第一章，哎，在那个第一节到第17节，当那个保罗呀。那个在他所写的《罗马书》的前言当中，讲到他如何特别的被奉派做主的使徒来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大家就注意，你当读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经文就会再告诉你，就是那个重点会告诉你，那个福音究竟是啥。哎，福音呢，简称叫做 Good News。哎，但是这个福音，它具体里面的内容是啥呢？你知道吗？那个保罗就提到这个福音在神心目当中的本源，就是关乎他的儿子的，关乎他的儿子。所以呢，请记得啊，福音不是关乎，不是仅仅关乎有关他儿子的道理，而是关乎他的儿子的生命和救恩作为完成的实质、实际， 那论到他的儿子呢，你知道吗？在二节到四节，保罗就特别告诉了我们，关乎神的儿子的真理啊，是既隐藏在旧约里，然后又在新约当中被显明的。然后呢，保罗同时又向我们强调了，是啥呢？就是作为神的儿子，他的神性和人性两方面的集中体现，双方面缺一不可。所以呢，当你读二节到四节，那里面就会告诉你说，如果按肉身而言，怎么追溯耶稣基督啊？那就是按他那个就是，按肉身显明，他是啥？大卫的后裔，然后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有这一条啊君王的这个线。哎，所以呢，你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它很关键的。我们刚刚过圣诞节，你知道吗？如果你过圣诞节的时候，你好好留意一下，留意一下那个啥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和那个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所讲的那个耶稣基督的家谱。我告诉你，你就是单单研究一下家谱，都会让你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为啥呢？你知道吗？比如说像马太福音，他告诉你耶稣基督的这个来源啊，是从约瑟一直往前追，追到大卫，然后呢再追到那个亚伯拉罕。所以呢，亚伯拉罕、大卫，然后最终那个到了第三个14代的结束，也就是约瑟。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在哪里？耶稣需要有肉身，可是他肉身的父亲不来自于约瑟。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那咋办呢？这里问题就来了，可是耶稣又需要有肉身，你知道吗？这里面他就需要进入到路加，另外再进入到路加福音当中耶稣的家谱。但是路加福音耶稣基督家谱，假如没有经过解释，它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困扰。这个困扰在哪里？这困扰在于，人们会觉得说，哎，好像是另外一个系统，因为从大卫的儿子，然后呢一路下来呢，你看那个马太是讲到所罗门。然后一直讲到最后一个以色列的君王，就是约雅金，这条线儿讲到约瑟，但是呢，圣经当讲到那个路加福音的家谱的时候，是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追溯，赛特，然后呢，最后到挪亚，然后当那个到啊、到后来亚伯拉罕，然后呢，到大卫的时候，最后从大卫那里，咦，另外一条支儿出来了，不是走所罗门那条线，而是走一个那个大卫有个儿子叫拿单那条线，你知道吗？从那条线一直到后来，到了那个到了约瑟，然后呢，称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但是这里面问题来了，其实约瑟不是西里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姑爷。女婿，所以路加福音的家谱呢，是从玛利亚的角度来说的，这样就符合了。所以呢，马太福音的耶稣基督的家谱，是表现耶稣基督王权的来源，知道吗？弥赛亚王权的来源是啥？但是呢，路加福音的家谱却是真实的，要告诉我们，如果耶稣是妇人所生，是女人所生。等我们马上要读那个加拉太书第四章了，保罗就提到，主耶稣是女人所生，妇人所生，其实就是玛利亚所生，所以呢，就是从路加那条线往前加以追溯。那这里它的意义在哪里？好多人不大明白这个意义。你知道这里面呢，好重要的地方在于，就是啊，按理说从大卫到所罗门，再到犹大王最后一个王约雅金，其实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聪明的，然后呢，圣经熟的人去找一找，在耶利米书哪一章，那里面告诉我们说，约雅金呐、啊、 这个大卫的那个子孙呢，做王的，将会像一个戒指一样被摘下。还有呢，大卫肉身子孙当中，那本来该做王的这个谱系，不会再出现在地上的王国当中再做王了。他形成为了耶利米书当中的一项咒诅，是论到大卫家的。那在这里面就那个这里面就来的就比较厉害了。那如果耶稣基督来是走约瑟那条线的话，他就违背了那个耶利米所发出的奉神的命令所发出的预言，抵触了。但是同时他又必须得有肉身，因此大卫然后从他的儿子拿单所走的那条线到玛利亚。是不被咒诅的，看到没有？而且弥赛亚作王掌权，不是在地上人类历史的这个领域和这个范围中，就包括未来在千禧年当中，那个弥赛亚作王掌权，他都是怎么样的？人类历史已经被结束了，知道吗？所以基督的作王掌权跟现世的人类历史无关。大家清楚这个意思吧？所以呢，基督作王，你由此才能明白，为什么那个当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人们尊他做王啊，什么他就有的时候就走开，或者人们问他是王，他还同意。然后呢，当他提到他自己的政权、他的执政，他就会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就必为我征战。”你看到没有？哎，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讲到那个耶稣基督他肉身的来源啊，他一方面，马太福音讲了他为王的这种户口的籍贯，进入到伯利恒的籍贯当中，做大卫的后裔，做君王，但是在表现无罪的方面，然后呢，那个表现不来承受对约雅金。咒诅的方面，他的这条那个家谱的线呢，是走路加福音另外一条线。那么我们会看见，说在历史当中或关于耶稣基督本源，那个他的来源的方面，问题都被解决了。耶稣基督可以被肉玛利亚所生，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地上的父亲。哎，清楚没？所以我们看呐，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基督教神学啊，博大精深。然后呢，像这一些圣经的记载，绝对不是人按人的那个聪明才智所能编造的。哎呀，它太奇妙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想。那么另外呢，当这个福音呢，关乎到那个神的儿子，哎，你知道他有肉身的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福音当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就是，那个成为肉身的基督，当他在地上日期满足了，保罗就宣告说，你知道吗？那个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因从死里复活，这一大能显明啥？显明他乃是神的儿子。哎，因此啊，他为人子的部分合法化了。哎。应验了那个圣经的预言，还有呢，他的复活合法化了，是伟大上帝呢让他复活。那这里面呢，而且呢，你论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情形，你知道不单单是父让他从死里复活。如果你要是再看那个，你要借着三位一体的角度，其实圣父、圣子、圣灵是不分的。因此呢，如果你要是读那个约翰福音，那里面甚至还告诉你，耶稣就告诉过我们，说。你不要以为谁能夺我的命去，我到有一天被钉十字架，舍了我的性命是咋样？是我自己舍的，我舍了，还能夺回来。哎，所以呢，那个耶稣的从死里复活，反映出大能，就一方面有父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还被叫做是，请别忘了他的名字。奇妙测试，然后他的名当中还有全能的神， 然后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它的里面还有父的名的里头，包含着两个全能的神，永在的父，都在他的名里头。而且在古代的以色列呢，记住，名就是一个人的那个一个人的志。如果神有什么样的名，他什么样的志，就有什么样的神性，就有什么样的大能。当我们讲到这些，有没有觉得它有点过于神学化？不会吧？哎，这些真理呢，请去消化它，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接着呢，你知道吗？保罗呢，就特别啊，在那个16节和17节呢，他就那个接着就讲了，那个福音一旦要那个要被广传，那么呢，福音它所要达至于的具体的对象。哇，那就不是一个狭窄的一个范围，有限的对象。所以那个保罗就特别告诉我们说，福音它的那个功效和大能，就反映在一切相信的人，他都能救。所以呢，就基于这一点，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提到说，犹太人呐、啊，心理敌人呐、啊，然后呢，像那个有文化的，或者是化外人呐、啊，化外人就是野蛮人呐、啊，等等等等，所有的在地上的人，凡被神所造的，保罗就因此就会产生那种强烈的那种传福音的这种负债的感觉，就觉得对待任何一种身份的人、出身的人，不管是肤色也好，然后呢民族、种族也好。然后呢，那个有没有受教育啊？各方面也好，你知道吗？都是福音所要拯救的对象。哎，所以呢，正因为这一点，保罗认识到，所以他的心就异常的强烈。哎，那么呢，不单单如此啊，你知道吗？特别到了第十七节，十七节可以说就是什么？整本那个罗马书它的关键核心所在。因为呢，那个保罗在那个第一章的17节呢，那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人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那就是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这义呢是本于信，然后呢还以至于信，然后一个重要的经文在哈巴古书2章4节，然后就被引用出来，那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哎，你知道吗？我在过去上神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拿着这简单的一本笔记就是讲义资料，然后单讲17节，就几堂课都讲不完，哎，就可以那样厉害。我那个老师那个老人家讲一口北京话，因为他那个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家是在北京，他在北京长大。然后呢，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少人知道司徒雷登？雷登 Stott 那个 Stott，司徒雷登是那个在中国最早是宣教士，后来成立了燕京大学啊，后来还做美国的那个大使。他是司徒雷登的学生。哎，严格说来，我后来读南京神学院，司徒雷登跟我们都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最早的金陵神学院也是司徒雷登有参与的，哎，因为金陵神学院和金陵大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南京大学，原本都是合在一起的，哎，就有这样的渊源，你知道吗？我的老师一口那个北京话，你知道吗？就用几堂课的时间，就讲什么叫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我今天简单告诉大家。这里面所讲的义，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福音要显明神的义，然后下面说的是义，那个义人呢，那个要怎么样呢？要靠着信才能得着神的义，然后呢，人一旦得了神的义，那个义呢会引人进入到信心的光景，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信以至于信，还有福音，那个义。在福音上得以表明，这样具体的说法的解释。 那我在这里呢，就要告诉大家一下，就是为什么保罗会把义跟那个福音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首先，我们提一下这个义。义呢，在圣经当中的它的意义非常的广阔丰富。首先呢，如果你拿最简单的话来形容义呢，它如果被放在旧约的场景和环境中，义通常表明那个规范，然后呢那个尺码、尺度、合适等等意思。比如说，在那个挪亚的时代，神看什么都不顺眼，唯独看挪亚顺眼，就称他为义人，就说明挪亚的表现、为人、心态、行为符合神一定的要求。这个要求是那个时代所适用的。如果按照后来的摩西时代的挪亚，肯定差得多。到了恩典时代，从今天的角度，挪亚更差得多。但是那个时代，挪亚那样的表现，有别于那个时代中日思想尽都是恶的、犯罪作恶极大的那些人，挪亚已经符合神可喜悦的标准了。大家明白不？因此就表明挪亚符合一定的尺度，神看挪亚为合适。就着这个观念而言，义这个观念呢，到后来就逐步的开始深化和提高。比如说到了摩西的时候，就要用摩西五经来加以那个衡量。等到了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你会发觉，今天我们虽然不在律法之下，可是实际上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鉴察，我们比有律法还要不容易做呀？为啥？从前那个，如果要是犯杀人罪，得有具体的行为，否则不算。还有呢，奸淫罪也是一样，有具体行为犯奸淫罪。可是，在耶稣基督的律法当中，你会发觉，把更多的人圈在过犯犯罪的范围内了。有没有发觉更严了，而不是更松了？哎，所以我们现今不是在恩典当中放纵，而是更加被检查、被看得牢牢的。原因是，耶稣更加注重人的心。当你恨人的时候，就已经杀人了。当你对着那个好看的妇女啊，有淫秽的念头，已经犯罪了。哎，所以你看，那个就有着这样更高的标准。所以呢，历史的演进啊，逐渐的我们会看见神鉴察人的尺度，看人合适的这样的尺度，其实不是变弱了，而是提高了，更加严重了。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如果把义跟福音连在一起，究竟怎么看？其实呢，你知道吗？后来，这是理解义的关键，那就是你永远不要消极的，只把义看为是主怎么看我，主看我不合适了，于是我有义行了，然后我心的光景也是义的了，行为也规范了，行为也是义的了。如果你怎么看，你只是这么看，你和神之间至多只是一个他衡量你和你符合他的衡量的这么一种互动关系。但是关键的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这一点其实在旧约里就已经蕴藏在那里了。义其实不单单是神的眼睛当中，他一看到人就有一个照妖镜，看到一个人就对他设定的尺码来加，唰就开始缩小放大，这那个核多少米、多少厘米、多少微米，不是这意思，不单单是这意思。神的义，他的标准，他看我们合适不合适的这个概念，它的本身其实就在讲明，是含有着神拯救性的作为。今天呢，上罗马书从头至尾，总共有10堂课，请大家记得，保罗当谈到那个神的义，写那个福音把神的义写明了，然后神的义在福音当中被满足，你知道吗？关键点就在于，福音是为了救人。再回到这个义的根本点上，就连神的义都是为了救人。 好不好？把这个牢牢记住。我告诉你，如果你把这个记住，你就会后来你就会啪一路都通了。我告诉你，神的义就是神的拯救作为，几乎可以说是解决整本圣经人为什么能够称因信就称义。然后呢，神可以将人白白算为义，然后人一有义了，哇，你在神面前什么都勾销了，什么都不算事儿了。原因是神把义不是作为一个消极的一个尺子来量人，显出人一切的不当而已。义本身是为了救人，那厉害不？你从前想到过这一点没有？我告诉你，这一点你一明白，你就能明白了。所以因着这一点，保罗才继续告诉我们说，义人是靠信得生的。为什么呢？然后为什么他又告诉我们说，义本于信，然后又以至于信。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义人之所以被叫做义人，就是他相信上帝在恩典当中的拯救。结果他这么一相信，他就被神看为是义人了。然后他再继续相信，上帝就把他不断的再进带入到更高层面的拯救中。他越加经历拯救，这个人会咋样？就越加信神的作为和信实。其实这就是什么呢？信以至于信的这个过程。你知道我的老师就不断的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今天是用最明白的话告诉大家。不是说我的老师没这个本事，不是说，只是我无法像他想的那么深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人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对神的义加以信，然后呢就被看为是义，义接着再经历神，然后呢相信神的拯救，你知道吗？你就更加的乐意信，就越信就越信。永远记得，不是越怀疑越信，而是什么呢？一个人越信就越信，但是越信的基础不是虚空，不是虚无啊，不是荒谬啊，前提是神拯救的义，神拯救的义作为大前提，你一旦信了，结果你就越信越经历神的作为，然后呢，越信那个信的那个层面就会加深和不断的提高，然后这人就越信就越能信，以至于信。哎，那个我告诉你，那个把这个把它大白话般的，就这么生动的把它领受到你的里头，化为你属灵经验的实际，你会发觉好多的解经书都没有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哎，我读了。我在讲这一点的时候，我读了好几本参考书，后来我就发觉都对，但是有点无关痛痒。哎，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就要说到那个哈巴谷书2章4节，你知道吗？如果你单纯的只要提到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你先要解决在神面前是义人的问题，但是问题是，伟大上帝是公义的，如果你要不先理解上帝的义本身就是要拯救你，他就含有恩典的作为在里头，你就纠结在我怎么成为一个义人这个环节，一生都出不来，因为你无法成为义人。为啥？你等到那个我们从那个1章18节一直讲到3章20节，讲到全人类的罪，包括犹太人的罪的时候，保罗最终的答案就是告诉人，有义人没有？有寻求人的人，有寻求神的人没有？有明白的人没有？没有。所以保罗引用诗篇第14篇，连一个都没有，全都败坏了。那你，请问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呢，你知道吗？那当然，问问题的人一下就会问到了。那圣经为啥提到那个创世纪第15章第6节提到亚伯拉罕信了，神就以他为义了？还有呢，《哈巴谷书》2章4节又提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总有义人吧？ 其实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的信是建立在神先应许的基础上，应许是不带有任何人付出什么功劳为代价的，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等读到第四章，我们到时候就会好好谈谈亚伯拉罕信主啊，保罗叫他叫做信主之法，不是做工之法，他是靠信神的应许而被神称义的，没做任何事儿。那也许你会问了，那哈巴谷提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是什么？哈巴谷所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是亚伯拉罕的信的基础上的累积。也就是讲，哈巴谷那个时代的义人，要想躲避从加勒底、从巴比伦来的那种大灾祸，就需要不断的靠神借着他自己的义，在我身上彰显拯救作为。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不行，一直要拯救到底。一直要拯救到底，所以你看旧约当中那些被神拯救的人呢、啊，那大卫一生当中被拯救多少次？大卫有神的救赎作为，就是神的义来拯救他，结果大卫一次脱离了，两次脱离了，三次脱离了，四次脱离了，大卫就越来越信，越信就越加经历神拯救作为，然后越加经历神的拯救作为，就越加能够信。这就是信，以至于信。所以呢，当圣经当中提到哈巴谷那个信，其实就是信的那个功夫。我们简单可以说，信德的累积，也就是在一个那个扭曲的变相的一个社会。那么呢，不管别人怎样，我仍旧那个活出有信德的生活，这个模样和那个方式来。哎，要经过不断的那个信心的这样的功夫加以验证，神都看见，啊，这样的人最终怎么样呢？神会让这样的人，啊，会得生，啊，那个古代的义人呢，他们是发现他们会有一种智慧的看见，那就是这个地上的所有的恶呢，都是短时间的猖獗，最终呢。那被神所隐藏的，比如说7000人未向巴律屈膝，也经历不少的苦难，但是最终一定会呈现出来。那么，其实这些人都是可以形容为义人因信得生的那个范畴当中的所以基本上能捋出一个脉络，对不对？你知道吗？这一点，理解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个这一点的看见。我们可以那个可以怎么样在历史当中找到一个实例呢？就在1513年那一年，啊，当时呢，马丁路德呀是在那个他的工作的地方，就是那个威登堡，正在那里的那个学校啊教神学。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在那个做教导的时候，突然神就借着诗篇呢，第31篇第1节，你知道吗？就特别。把他照亮了，就把他照亮了，然后他就觉得什么呢？他就觉得自己看见了神的拯救，然后就觉得得着了恩门，然后进入到了神拯救作为的恩典的时机。为什么呢？如果你要看那一节呢，31章第1节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卫恳求的话，比如说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如何如何。”然后最为重要的是最后的表达是。你凭公义搭救我。那么这个公义呢，我们一般读经往往会认为，哦，这个公义是指着，耶和华神当看到大卫又看到周边的恶人的时候，耶和华神更偏向于来那个让他的自己的仆人被拯救，因为其他别的人都是恶的。我们一般从这种比较法。来得出经文的意思，但是其实大卫、马丁路德所领受的，和大卫王真正所要强调的，是神的义的本身带出拯救的作为，所以他相信。所以你知道， 这一点，我们最终就可以看见，这就是保罗的答案。啊，保罗当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这义在福音方面呢，在福音上就得以显明了。为什么？请问在福音方面，如果我们说义代表着神主动性的对他儿女的拯救性的作为，请问福音是不是？是，福音向来向着我们都是主动的。哎，所以我们一到圣诞节就会唱，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是不是？哎，那个礼物永远是主动给你的。哎，你可能寻找，但是你知道吗？你自己是在人世间找不到，但是那个礼物呢，是主动的要给你。那么呢，这个意义在福音上显明，福音就显明了神伟大的作为，然后呢，是拯救方面的，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呢，这义是本于什么呢？是本于信。哎，也就是说，这个义也就是拯救作为，会跟人的信发生紧密的关联。为什么你会发觉我不故意不用什么样的句子来形容说，人先决条件要有信，然后就会跟义发生关联。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读，以弗所书2章8节到10节那里的话，那里说，你们得救本乎啥？本乎恩，然后也因着信。但是问题是，当提到因着信的时候，保罗接着说，却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啥意思？你知道吗？基督教的神学当中，从保罗的思想当中已经延伸到一个信心之法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概念。其实他在于告诉我们。就连人的信都是伟大上帝赐的，你知道吧？都是恩典的结果。否则，如果没有上帝恩待你，赐你信心，然后你就说：“哎呀，我在那儿。”然后呢，一股劲儿，信就有了。我跟你说，你那股劲儿从哪来？非常的空虚缥缈，甚至我们还怀疑它的来源是否干净、是否合法，你知道吗？哎，我们说，就连这个信。都有神所赐，那如果你明白这个啊，你就会明白，其实我们的牧师在讲道当中好多次都提到，还记得那个父亲为自己的孩子来求耶稣，那就是耶稣强调信心的重要，但是呢，父亲说了，说主啊，我是乐意信的，但是你看我的心里面的信心呢，不足不够，然后他说。你得来加添，看到没有？所以实际上，这个信心呐，不是简单于，是生成于人的内心的感动，是从人的物外、人的自我以外，从天上被放置在我们的里头，为恩典的礼物的。所以，你知道吗？那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跟那个根源上，义在。福音上显明，也就是救赎作为显明于福音，跟福音一致。然后紧接着告诉你说，义本于信，但是呢，却是这个信出于神恩典的赏赐。然后呢，人越在恩典赏赐的信心当中来信神拯救性的作为，然后于是就以至于信，就是人就越能信，并且信到底。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要怪我啰嗦，有些真理啊，就是要这么啰嗦，哎，要反复的这么讲，那个味道最终一瞬间，你就会拿到，好不好？感谢赞美主。所以现在呢，12:32了，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儿，然后我们特别感谢装备中心，感谢师母还有米秀牧师啊，这次安排有10次的上课，然后呢。大家会知道，有的地方呢，我是喜欢慢慢讲，多点儿有些咀嚼，我们就一定程度上有了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大家记着，继续不断的为这堂课祷告，还有好好读圣经啊，好好读，产生问题都不怕，就怕不读圣经啊。那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程。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要在今天。啊，当我们讲到罗马书的最宝贵的内容，主要罗马书的一开头 主，你就借着保罗讲到了福音的它的实质所在。福音乃是显明你的义，义是在你的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为只有你的福音才能完成神的义，表明神的救赎伟大工作。主，就连我们的这些属你儿女的信心，都是你所赐的。当你所赐我们的信心，乐意来接受你为我们成就的伟大救赎作为这一事实，我们就信得来了，信得通了。我们越信，这救赎作为就越伟大，越向我们显明真实，显得奇妙。当我们越信，我们就越能信，越经历就越信。哈利路亚！谢谢爱我们的主，就愿意你借着你的宝贝圣经、宝贝话语，也借着你圣灵开启，向我们众人的心和灵来讲话，因为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百姓。我们即将散去，你也与我们同在。这是伴随我们在网上的，也伴随我们在实体的，都得一位伟大的圣灵所眷顾。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